弘英长老、侯冠院长、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那上一节课，我们院长已经为大家说明般若波罗蜜以及这个大乘三系里面的性空为明系哦。那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后面的虚妄为事、真常为心，以及后面的关于这个菩萨的修学的次第，以及佛果功德，以及最后的同归佛道。好，那从上午的第二节课开仁法师开始呢，那我们就进入大乘不共法。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刚刚上一节以及这一节呢，都在大乘不共法里面在谈这一些法义。所以可能大家已经在这一种状态，就是只在此三众，云深不知处，就是说不晓得这大乘不共法现在已经讲到哪里了。所以如果大家手边有这个补充讲义的话，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哪一个地方哦。那这一课办是个人的一个读书心得，然后那跟前面几位法师的一个课办有些不太一样，但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些内容大概是在哪一个地方。好，那在大乘不共法一导师的一个文脉呢，它分成两个段落，就是第一个一殊胜大明大乘不共之修正，那这是整个大乘不共法的所有的偈颂，除了最后一个偈颂之外，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那第二部分就是最后一个偈颂，那这是一含容大略明大乘不共之修正，就是在导师在一开始在谈什么叫不共的地方呢，他有点出不共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殊胜，第二个是含容，所以依着这样的一个文脉呢，那可以分成这两大段。那在这个一殊胜大明大乘不共之修正里面呢，导师一开始是依着菩提心之熏修，总名大乘道之修学，也就是一般如果我们看外面昭惠法师或是净光法师，他们科班就是大乘通说哈。那基本上大乘通说，个人的一个从导师文脉里面觉得不够精准哈，所以自己在做一个调整，就是其实在这通说里面，导师是依菩提心的修学历程来谈大乘的一个总名，就是简要的说大乘的一个修学的一个内涵。那在如果大家熟悉导师书的人呢，大家能够就应该有印象，就是菩提心的修学历程有愿菩提心，然后再来是行菩提心，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记得啊？圣意菩提心，对对，很可惜这边没有奖品，然后可以给一个奖励哦。所以就是其实后面的这个一六度四摄分大乘之行位呢，有那么一点意味，就是从这个行菩提心，然后去向圣意菩提心。那这个圣意菩提心在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呢？如果依照导师成佛之道的书呢，它是分证这个菩提哈，那应该是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哈，所以初地是这个证圣意菩提心的一个开始哦。所以后面这个六度其实也是延续这个行菩提心的一个内容，但是导师在六度这一边他又有一个总颂。那这个总颂他怎么说呢？他说总摄菩提道六度与四摄渐入于诸地圆满佛功德。所以从这个总颂来看呢，他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他这边要成一个段落，然后 后面一个总诵要来做这样的说明，所以就依着导师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再把它切割成一个一六度四摄，好，分别大乘之行位。那这部分的内容就非常的多哦，那就是从一开始一个总说哦，就是刚刚讲那个寄送，然后再就是分别哦，分别就是从这个六度，我们前面开仁法师讲的前五度嘛哦，一直到禅度，然后刚刚我们院长讲的这个般若度。好，那这般若度它里面又分成两个部分。好，那这个在这个荧幕上面，大家可以看荧幕，因为这个表是后来又做出来。好，所以这个般若度里面，在个人的一个心得里面，它是分成两大段。好，第一个是明般若法门之教学。那第二段是义说之抉择，就是上一节课的会通义说那边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主要是它有一个序赞跟结赞哦，所以它整个是一个段落哦。那第一个序赞是赞般若能生诸功德，那结赞是赞般若圆满诸功德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分法里面呢，就有一点我们一般传统经都会有三分，大家知道是哪三分吗？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对，所以导师在这边也有那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就是序分，然后正中分就是明这个总明这个修学般若之次第及分别般若之进修方便哦。那总名般若修学之次第，就是前面所谈到这个依闻思修哦，先一个总，然后再一个详细的一个分别哦，再一一的说这个般若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进修哦。所以我们进行到这边，就是已经到这个第二大纲哦，一六度四摄分别大乘之行位这边，然后已经到六度里面的般若度哦，那般若度里面的第二个义说是抉择这一部分，也就是前面院长讲义的会通义说三那边哦，那在那边已经谈了这个性空为明系。那接着下来呢，就要谈这个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好，那在这一个讲义里面，我们翻到第一页的一个纲目这边哦，在这个三系里面，导师的一个安排呢，首先他先提出这个了义不了义的一个判设哦，就是说，当然他这边要这个抉择义说。要把这个义说做一个会通或是安立，那我们要依一个标准来哦，所以他先提出一个标准哦，那到底什么是了义跟不了义，就是说各个系他在安立他的一个法门的时候，那他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导师在这边先做一个定义。那在中观般若系，了义就是生义，刚刚上一节课有讲，对不对？那不了义是什么？世俗。很好，很可惜没有奖品，要不然可以发给大家。好，那所以在这个是中观的一个定义。那待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自信，在唯识对自信的一个说明，在中观的一个定义里面又不一样，还有空这样的一个意涵，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大家会有一些隔阂，其实说如果我们站在某一系的一个立场去学习它的时候，那基本上它是不会有什么隔阂，就是了解它的一个定义哦，一个标准之所在哦。所以导师一开始先辨了义不了义，就是要提出这一个他最后他要判设这三系要如何会通的一个 的一个方式跟标准哦。好，再来就是谈这个三系之要义，是在第二项哦。那三系之要义就是分成性空为名系、虚妄为事系，然后真常为心系。在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它的一个安立安排呢，都是先谈这个施教的意趣哦，就是佛为什么要施设这样的教法，它有一个目的啊，主要是根基的不同，所以他要施设这样的一个教法，然后说明了这样的一个施教意趣呢，就对这一个系的一个要义呢，做一个显要的一个说明哦。那虚妄为事、真常为心都有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在这个真常为心，它会多了一个，就是显发真意哦。那主要是觉着，就是说，对于佛讲的如来藏，大家不要误会，它就是我哦，我就是外道的我这样子哦。那这个后面会谈。好，那这个三系要义谈完之后，导师就要做一个会通。好，那基本上在古德在会通的时候，有大概可以分成两类方法。那第一类就是说不同的教说，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在看同样一件事情。好，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栋房子，好，有些人从这一面看它是白色的，从另外一面看是彩色的，原来这一面有广告啊，另外一面是原来的颜色，所以他是从不同的角度，他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个内容哦。所以在判色的时候，在会通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类的方式就是说明，哎，其实这不同的教学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那第二种呢，就是安布他的一个阶层、阶位，就是这些法门不同，那主要是它有高低的不同，就是它有胜劣啦，所谓的胜劣就是这样的讲法它就是比较好啊，这样的讲法它就比较有多一点问题哦，或是虽然问题多，但是它利益的人、接引的人会比较多哦，所以它就是有这个次第的一个安布哦，就是胜劣的一个安布哦。那导师基本上在这边的一个判色，他用方便转转胜哦。那但这个转转胜就是如来藏，他能够摄受的众生，他是比较多的哦，他大家容易接受哦。那转转胜那也意涵它里面包含了潜藏的危机也更多哦，所以它所引发了一些这种副作用也会比较多哦。所以它基本上它是有这种胜劣的一个安布，好，那这个是导师在谈三系的时候，这就是抉择义说这一段，它分成三段，第一个辨了义不了义，第二个谈三系的一个要义，好，那再来就是谈这个三系的一个会通，好，那谈完之后，整个六度就做一个结束了，就结束。那再来就是进入这个四摄法。那菩萨的修学，我们一般都是讲六度跟四摄嘛。那导师在这边也是一样，就是以六度跟四摄来说明这个菩萨道的菩提道品。六度跟四摄。所以在这个补充讲义里面，我们现在再回到补充讲义里面，就是六度完之后就谈四摄哦，四摄。那四摄完呢，就是谈这个大乘行位。那再补充讲义，就是这边的行位次第哦，行位次第。那行位次第这边里面就先谈这个次第跟所经的一个时间哦。这边就谈到实性，还有圣解行位，也就是实行实回向哦等等，然后再就是谈这个实地，在这个讲义第二页里面谈实地哦。那这边是谈这个行位跟历史所经历的一个时间，那接着下来就是谈这个为什么 因为在经论里面有讲到，有些他是经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有些又说无量劫，有些又说时间不定，种种不同的一个说法。那在这边导师就做一个说明，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哦，这个是关于这个历史跟根基差别的抉择。那最后就是一个在这个菩萨的实地之后呢，那就是这个佛就是灯就成佛嘛，那就是这边的妙觉地。所以在行位师地这边就是谈行位历史，这边主要是谈菩萨位的一部分，然后再谈这个为什么这个时间会有差别，主要是根基的一个不同。那最后谈到就是妙觉地啊，圆成佛道。好，那这一大段到圆成佛道，就是圆满意六度四摄分别大乘之行位。那第三段就谈这个依三身赞佛果功德。再补充讲义就是第三项。那么在我们的讲义呢，就是大会讲义里面就是第四项。那这边就是依着法身、法性、所留身以及化身来赞佛的一个功德。那最后就是依含容大明大乘不共之修正，就是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那最后呢，导师就祝福这个所有众生类究竟得成佛。好，那这个是简单的带大家来看，就是从早上第二节课呢，到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谈大乘不共法。那我们现在所谈的一个位置是在哪里？好，那看完之后，我们就直接进入讲义，我们翻到第三页。第三页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虚妄为识系。那在虚妄为识是第一开始有一个记诵，就是我们在这个数字一这边就释教义区记诵讲一切法无性，也就是前面讲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善入者能入。这个入呢，可以把它解说为领受、明了、通达、体悟、证入，就是能有这种领受能力的人，或是明了能力的人呢，那他就能够去明了、去通达、去体悟、去证悟。那但是有一些人他不具有这样的能力的人呢，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所谓的五事不具的人，那佛就要为他们说解深密经。就是说前面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空，有些人听来会觉得会产生一种断灭见等等的那对于这样的人，在这个解深密经里面说五事不具足的人，那听了这样的法，他会以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必须要用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说明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佛就为他们解这个深密经那在这个虚妄为识里面，如何来解释这个一切法无性，主要是立了三相或是三自性那么后面会看。我们先来看这个五事是哪五事我们看这个刮胡一数字五事那这五事就是第一个 A 以种上品善根那 B以清净诸障，悉以成熟相续，这个相续就是我们的一个身心在经论里面在经里面，特别是唯识系的经里面很喜欢用相续这一个字基本上就是我们五蕴身心的相续，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五蕴身心他用一个相续来代替五蕴这样的一个名相再就是以多修圣解然后第五个呢，以能积极 上品福德智慧资粮。好，那我们 接下来看这个五事具足或不具足。好，那在 A 这边就是先简单的来看，我们看刮胡 A， 五事完全具足者，那他就能够以乌导会如实通达。那在导师的一个书里面是比较详细，他说以乌导的修慧能够证入，能证能入，所以这个善入呢主要是这个证或是误入，证或者是误入。那对于五事不具呢，它又分成几类。第一类我们小 A 这边就是五事不完全具足。那不完全具足就是上面这个五种它不是完全具，它可能只具足四种，可能只具足三种，等等。那这样的一个不完全具足的人呢，有两类、第一个就是有信，但是对这样的教法不能了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有信，但他又产生误解，所以自己的意思解说一番，这个是不完全具足。那这在 B 这边呢，小 B 这边就是五事完全不具足，那这样的人他是不信又不解一切法无性空这样的教说。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文很奇妙，中文很奇妙，就是这个完全跟不第二个位置就意思就差别，第一个是不完全具足，就是只是具足少分，然后这个不呢掉到完全后面是完全不具足，现在大家都昏昏欲睡，所以让大家这个动一下脑筋，就是中文很奇妙，就是位置调一下，那它意思就差变得很大了，所以呢佛就为这个信而不解，或是信而误解以及不信不解的人呢，就为他们说解深密经。那这主要是这个偈颂的一个内涵。好，那我们看到第四页，好，那我们就再详细再来看一遍了，第一个五事具足，对一切法无性的教说，那像这种五事都具足的人，也就是这个根基成熟的人，那他就有这个善入甚深法性的能力，就能以这个乌导的修慧，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修慧就是要与三昧相应的这样的慧，才能够证入这个诸法实性，那就不需要佛为他们解说解深密经，那再来就是为这个五事不具足，那就是有五事不完全具足的。在这边导师讲到这不完全具足，它是具足四种，也就是众上品善根清净诸障成熟相续多修圣解，但是还没有积极上品的福智二种资粮，那这一类友情呢，他有的听了就觉得很深，那虽然能够信仰但不能了解，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呢，主要它是出自于这个解深密经。这边带大家来看这个解深密经，我们来看一段，这一段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那我们看这个注解二。好，那这边谈到若这个友情已经种上品善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解，未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资粮，但他的性呢直指，那是直指类，这个直指就是比较这个用一般话可能就是比较醇厚，他不会自己去说不懂装懂，那后面一类就是不懂他还要以为自己懂，所以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解说一番，所以这种直指就是醇厚，心性醇厚。 那无力虽无力能施则费力、哦、他没有办法去了解、哦、施则费力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不会安住在自见取中，他不会、自己有一个想法然后认为自己是对的、哦、那彼若听闻如是法已与我甚深秘密言说，虽然没有能力能够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法他能够生这个圣解，发清净心。那这边圣解呢，在经论里面讲到圣解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意涵。那圣解它在这边应该比较偏重于这种信解，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相信，就是因为相信而有种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理解这样子。那它的重点是在于这个信、哦、那信此经典是如来说是很深奥的、哦、那是显现这个深奥是空性相异难见难悟不可寻思非诸寻思所行境界。那这个此经典呢就是前面所讲这个般若经、哦、我们前面所讲这个般若经，然后维系详审聪明智者之所了解，也就是这个智者才能够了解。那对这样的经典他就对自己轻薄、哦、然后就说好，诸佛菩提为罪甚深，诸法法性亦罪甚深，唯佛如来能善了达，非是我等所能了解，也就是不是我 这样的人能够了解。诸佛如来为彼种种圣解有情转正法教，诸佛如来无边自见，我等自见犹如牛鸡，就是说他会起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哇，这那么深奥，佛是那么的这个殊胜，智慧是那么无量无边，那我的智慧是太浅薄了，所以我没办法了解，但是我相信这是佛所说的。然后接着下来就是，那于此经典虽能恭敬为他宣说书写护持批阅留步音众供养受诵温习，那犹未能以其修相发起加行，就是说这样的人对这样的般若经他能够行这一些法，那在经论里面归纳为十法行，十法行，但是他能够这样的一个修学，但是没办法依其这个经论里面所讲这一些修行的一个意涵呢发起加行，是故于这个与我甚深密所说言辞不能通达。但是后面这一句大家特别把它画底线、哦、有此因缘彼诸有情亦能增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与彼相续未成熟者亦能成熟、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先想想看，大家觉得自己是五世具足的举手那我个人呢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是算五世不具足的一类、哦、但是我们还能信解这个般若跟中观的、哦、这样的一个教法、哦、有没有这边不信解的，没有了、哦、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自己是五世不具足但是能够信解，那这是属于哪一类，就是第一种嘛、哦、能信不解人、哦、这个不解就是这种解不是粗浅的了解，它必须要有能够这个依这个修相起家行、哦、能够掌握这个般若经的这种修行的一个意涵，然后进一步的起家行、哦、那这个是所谓才信而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有这样的能力呢，所以我们大概是所谓的能信不解人、哦、那虽然五事不具足，那我们也不要太沮丧、哦、那在这边有谈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增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呢、哦、第一类主要就是他具足几分， 五事里面要具足几事？四事嘛，那缺哪一事？还没有积极上品的福智资粮。那在解生密经这边谈到有此因缘，这个此是指上面于此经典恭敬为他宣说书写护持批阅留步因众供养受诵温习、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来这个修学的话，那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具足这个福德跟智慧二种资粮、哦、那与彼相续未成熟者也能够成熟、哦、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是五事不具足，但是我们能够对这些经典、哦、对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教说能够产生恭敬、哦、产生恭敬就是不要打瞌睡、哦哦、因为我们要很认真的听、哦、或者是大家如果能够 随分随力能够掌握几分呢，那我们也能够为他宣说、哦、为他宣说。那在这个解生密经的注释原彻大师里面的注释就是广说、哦、或者是书写护持、哦、书写护就是主要是书写了、哦、可以抄经嘛、哦、然后在这个批阅，批阅就是仔细的去阅读、哦、大家不要翻很快把它读过去、哦、仔细阅读，当然也可以诵、哦、然后留步就是视他因众供养受诵温习受持、哦、还有就是把它记下来、哦、所以就是修学这样的一个内容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五事慢慢的去具足、哦、到这边应该大家都没问题、哦、好，那再来就是有信而误解、哦、就是听的能够信仰不能了解，但是却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说、哦、那这边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哦、的最后后面从他听法的人、哦、要有两类、哦、第一类我们用一个 A、哦、圆圈的 A， 有的跟着他起执着无见，那 B 有的就反对一切法性空这样的一个教说、哦、所以就是在有信而误解，那跟着他人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哦，那再看第五页、哦、好，那第五页就是五事完全不具足，那五事完全不具足，那他是不信也不解、哦、然后甚至说这个是非佛语，是魔所说、哦、等等。那在导师这边有提到，就举龙树菩萨里面《大智度论》里面所谈到声闻五百部，闻说般若诸法毕竟空，如刀伤心、哦、那这是五事完全不具足。好，那关于这个五事这个具不具呢，我们就为大家说到这边、哦、好，那再来就是略显要义、哦、我们看到第六页，那虚妄为识系跟中观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要安立一切法，他是并非是一切法是空无自性，他对一切法的安立是有一些要有自性、哦、有一些是无自性、哦、所谓要字就是他是自相有、哦、自相有。好，那首先第一段瑜伽师地论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主张、哦、就是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的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就是人的意思、哦、就是要有五蕴才能组成一个人嘛、哦、如果五蕴都没有，人怎么样去组成呢、哦、所以他认为就是说一个合相的一个东西，他必须要有一个一种所谓的这种比较具有这种稳定，具有稳定性一种的自相的这一些法、哦、名为色受想行识、哦、那这样才能组合出一个波特伽罗、哦、好，那后面就继续看，如是 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事，方可得有色等诸法的假说所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这前面哈，我们说这个是白板，我总不能说这个是白板，就是随便指的一个虚空，我们说这个是白板，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具体的一个法，那我们才能够施设这个名言，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没有所依，所以就不能施设名言。所以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就是要有实有的这个所谓的这边要我们看这个 A 这边，然后引文的第二行，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事，这个事情的事，什么叫实有为事？就是它是实际，它是有的，它不是无的，那为事就是这个名言所指的这个事物的一个本身，这为事就是名言所指涉的这个事物的本身，那这样才能够有这个名言的一个施设。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施设一个法，那总要有一个依据，那这样子这个法才能够有种种的施设。没有这样的依据呢，在唯识虚妄唯识系里面，他觉得就是没办法施设，没办法施设。好，那在这个，所以他在这个一切法的安立呢，就是有假自性跟实有的自性，假跟实。那在这边假的是什么？实的是什么呢？这就要谈到这个三相。我们看到 B 这边，就是在解生命经里面有谈到这一切法诸法相略有三种，哪三种？就是片计所执相，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大家都会跟着念，很好，表示没有睡着。好，那什么叫片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这边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在这个三相里面，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就是依他起相。依他起是什么？就是缘起，就是缘起。如果对这个缘起的法有这个我执、法执产生，有这样的执的话，那这样的执的内涵就是片计所执的内涵。好，如果对这个依他起如果没有这个片计，就是我执法执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正的一个认识呢，就是去除这个我法，也就是我法二空，会显出一个缘成实，所以缘成实不是空，它是二空所显，这个在跟中观就不一样，就空就是一般如果在般若或是中观，空就是诸法实相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意涵嘛，但是在唯识里面谈到这个缘成实，它就是诸法实相，那它是二空所显，就是对于这个一切的缘起法，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去认识它，那去除这个我法二执二空所显，那我们就达到这个正入这个缘成实，好，那这个是施设这个有自性无自性。所以在这个三法里面呢，片计所执，它这个执着是对这个依他起所起的这种虚妄执嘛，所以它是无的，在虚妄唯识里面是这样谈。那这个依他起，因为它是有自相的，所谓的自相有时候会用自性，它的自相就是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就是有一个东西，它不会，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特征，那就是所谓的一个自相，比如说青色，它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色相嘛，所以它是一种由青种子所生出来的法，那青种子不会生出红色的法，就是它是由特定的一个这个四种子所生的法，好，那这个是依他起自相有。 那这个原成实呢，它是生意，生意有，哦，生意有，好，哦，所以主大概可以这样子来谈了哈。那在接下来再讲义第六页的西这一段，就是要会通般若经所讲的一切法无自性，哦，所以在前面讲，他说有的是无自性嘛，那有一些是要有自性的，哦，要有自性才能施设一切法。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跟般若经矛盾？大家觉得有矛盾嘛？哦，所以这边就是说，其实般若经所讲的这个无自性要分别说，哦，那对于这个遍计所执相这一类的法呢，那他意思无自性是意思说是他是相无自性，相无自性，从相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明他无自性。什么叫相无自性呢？就是他是非自相安立为相。我们看到这个西这一段的刮胡 A 哦，相无自性性就是诸法遍计所执相。由此假安立名为相，哦，非由自相安立为相，就是这些偏计所执，它不是有种子生出，而是这种虚妄执，因为错误的认识而生出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它并非有自相，所以说它无自性是从它没有自相种子来说，它不是自相安立，哦，它无自性。相无自性性，哦，那诸法的依他起相，在唯识他是认为是有嘛，对不对？他是有的。那为什么般若经又说这一类的法无自性呢？主要是说它并非是自然有，它是依缘而有，所以是从这个不是自然生这样的角度来说，它没有自然性，哦，无自性就是无自然性，所以要补自，就是说他现在在会通般若经的经说，就是要补字。无自性是无什么？第一个偏计所就是相无自性性，哦，就是无自相，哦，它不是种自种子所生，哦，那依他起它是无自然生性，哦，那生亦无自性性呢，那它包含两种、哦，第一个它是包含这个依他起，依他起为什么是在圣意的角度说它无自性呢？因为在清净的所缘境界，清净所缘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哦，诸法实相是什么？会不会生？会不会灭？不生不灭，哦，所以一般我们讲不生不灭，所以在诸法实相，所以清净就是这个清净智的所缘的境界，就也就是清净智是能了别嘛，哈，哦，然后这个诸法实相是所证，哦，所以这个所证的一个境界里面呢，诸法实相它是没有依他起相的，哦，这是一种，就是如果从圣业角度来讲，那依他起相它是没有这种没有依他起，没有这种生灭相，哦，依他起没有这个生灭相。再来呢，就是生意无自性，就是一切法这个原成时，它在生意的一个境界里面呢，它是这个无我执法执，哦，所显的一个自性，哦，所以无自性是无我执跟法执所显自性，所以要补自，就是生意呢，它是无我执法执所显的自性，它是原成实，哦，所以在虚妄唯识里面就这样子依着三性以及三无性，依三性来安立一切法，依三无性来会通般若经的一个教说，哦，那到这边大家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了，哦，若有问题大家后面再来问，哦，所以这个就是略显要义的第一个安立假实自性，就是要在安立一切法，说明一切法，然后会通般若经。好，那我们再看到第七页，好， 好，在安立完一切法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个一切法如何的升起。哦，就一切法它分类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个一切法怎么升起。哦，那再考一下大家，刚才前面的第一系叫什么？性空为名系，是一切法怎么生？自生吗？原生，对对对，大家没有打瞌睡，打瞌睡一定会说是自生，要么就是说他生，等等。好，那但是唯识呢，它是由识而生，由识，一切法是由识而生，都是由识种子而显现。所以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它就是识，它是一个种子的一个特性。那一切法呢，就是我们是所显现的一个现行种子跟现行，所谓现行就是它升起功用，比如说它是一个眼根的种子，而起现行就产生一个眼根。好，那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个是实在的吗？不是，那它是什么？因缘所生，那是上一节课、在这一节课大家怎么回答？它是，对，它是事的一分，对，但是敲了会痛啊，但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对，实有真实。所以唯识它要怎么样来破除这样的一种外境的一个实有，就是教导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事的一个显现，它是事所变现，它并不是真的独存于外境的一个真实的事物。所以这是就是事所现，不是原生所以一切法呢，它是由事所现的。所以在这一段导师的偈颂，他谈到缘起自相有，即虚妄分别，它是这个虚妄分别的阿赖耶识。依势力缘起，因果善成立。那在这边里面就是谈到这个阿赖耶，那它是一切法的依止，一切法依着阿赖耶的种子即现行。然后它有，所以它又是所知依。所知，所知就是对象，所知就是对象，就是一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一个境，就是所知。所以一切法那就是依着阿赖耶的种子而有这样子，这个依也就是因性，阿赖耶也有一个种子性。那在这边里面有谈到在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那阿赖耶有两种，有一两类的一个缘起的。我们看到 B 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起。那分别自性缘起就是依止阿赖耶识，我们看到 B 这一段分别自性缘起就是依止阿赖耶识的诸法升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原性。那分别爱非爱就是我们一般之前所讲这个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那这两个缘起呢，它基本上还是基于这个阿赖，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十二支缘起，它要说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的范畴就是生死流转。无明缘行，寻生生死流转。那阿赖耶缘起，但这些生死流转，这一些这个无蕴啊，它也是阿赖耶所生嘛，所以一切虽然有分这个分别自性缘起跟分别爱非爱缘，但是根源呢还是这个分别自性，也就是阿赖耶缘起。那在导师的一个《摄大乘论》里面有讲到这两个缘起呢，它的一个关系。他说这个阿赖耶缘起呢，就类似质料因。那这个十二支缘起呢，就类似这个组合因。组合因 那质料音、组合音简单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看这个麦克风，它有好几个成分组成，有这个麦克风头嘛，哈、哦，这个声啊，哈、哦，还有这个钮这样子，哈、哦，它是有种种的这些部位所组成的，哈、哦。那质料音呢，主要就是这些种种部位它的一个质料，哦，就是比如说铁啦、塑胶，哦，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八页啊，我们看到第八页的这个 D 这边啊，就是无自性空的因果观跟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观。那这边的自性跟前面讲的这个长恒不变异的一个定义又不一样，因为这个自性就是有自己的特征，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眼根种子，它会生眼根嘛，对不对？它绝对不会生耳根，所以它有自己的一个特征，所以它生出来的一个现行，它有它的一个特征，不会乱，所以这种自性就是说什么样的种子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行，那这个叫做自性生自性的一个因果观，不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四门不生那个自生他生。 OK， 好，那在刮胡 A 这边谈到这个中观，那它的一个因果观，它是无自性空的因果观，也就是缘起的因果。那在唯识呢，它自性生自性因果观是依自相种子生自相有现行的一个唯识因果观，生自相有现行的一个唯识因果观，所以它不太一样。前面的一个概念就是缘起无自性才能够成立一切的一个因果，但是在唯识他认为一切法的升起一定要有一个种子，那这样才能够 有一个依据，才能够 生出一个不会错乱，主要是这样才能不会错乱，有一个规范这样子。好，那这是关于这一段依事立缘起，我们就做简单的说明。那第三段就是唯识的一个观行，那导师这边的寄送讲到这个心外法非有，心是理非无，达无尽唯识，能入于真实。这个心外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再看这个在心内还是心外，大家老实说心外，对不对？所以这个心外它是所谓的偏计所致，就是我们错误的一个认识。那它是这样的法呢，非有，也就是我们这个偏计执，它会认为这个法一切法是存在于外界的，它是实在的。那基本上在唯识的一个教理里面，这个法它是不离心事，它是事的一分，它是事所显，它并非在心外，所以你会觉得是心外，那这个是偏计所执。所以心外法也就是偏计所执，它是非有。但是这个心事呢，就是我们升起的一切法，若依这个道理来讲呢，我们要能够升起什么东西一定要有个种子嘛，如果没有什么这个种子的话，那它基本上它就没办法升起一个法，在唯识的教学里面。所以在这个理呢，它是非无，它是自相有的，心就是心是理非无。好，那这个达无尽唯识，我们看到这个息这一项，能达无尽唯识，能入于真实。那这边就是从迷到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老师这边有说，在迷的这一个的一个部分呢，众生不了解外境是唯识的，是事所显的，是事的一分，那他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是一种这个外境是一种颠倒的错乱， 所以他不了解这样外境是为是的，这种不了解它是一种颠倒错乱，那为我执法执的一个根源、哦、那因妄执起烦恼造业，这都熏习在阿赖耶识、哦、在这边有一个为是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在里面，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事产生现行的时候，那它又会熏成种子，听得懂吗、哦、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这个起这个嗔恨心，嗔恨心一起现行，那它又会熏成一个种子、哦、所以大家要起什么善心、哦、或者随喜心欢喜心等，反正就是善心、哦、那这样子我们这个种子就会越来越多善的，那恶的种子就会越来越少、哦、乃至于在导师的摄杂生论里面有讲，这个善的种子它还有一种力量会克制不善的种子起现行、哦、所以这修行就有效果了嘛，所以大家从这边里面就是要去了解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这个现行虽然有种子，但我们不要随便让它升起，那升起之后它就会再熏成新的种子，那就会滚雪球，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升起善的一个心念，熏成善的种子。好，我们继续看，业种成熟时随业受报，阿赖耶识就名为一熟识，成为生死轮回的主体、哦、所以就是众生不了解外境是为是，所以会有这个错乱的颠倒，那会有这个我执跟法执、哦、那悟呢如衣冠通达实无外境、哦、也就是这个片计所执，它其实是虚妄的，是无自性的，是为事所现而立的，这样呢就能于依他起而知片计所执空，所以依他起的这个缘起法，我们能够知能了解这个片计所执，它其实是空，那这边的空呢它就是不存在，所以为是它对空的定义就是没有哦、那很遗憾就是两边的定义不一样、哦、中观的定义空是什么？ 无自性、哦、也就是什么两个字缘起，对，那在唯识里面如果用空这样的一个字呢，那它在他们的使用里面，这是定义问题跟使用习惯、哦、在他们的使用就是空就是没有、哦、没有真实、哦，那如镜像空不可得，虚妄分别的事也就失去对象而不生、哦、所以这个事也不是空啊，这边导师说是这个虚妄的这样的一个事的活动它就不生了，就能够误入这个唯识性，所以在这边的用词在唯识里面它不是说镜空事也空、哦，导师在这边很小心，他是说虚妄事就失去对象而失去这样的一种虚妄的分别活动、哦、那境无所得，事也就无所得，就能够误入这个唯识的实性、哦、那空相空所显相也就是真相、哦、好，所以这个唯识的一个修行就是先观这个境无哦、有事、哦、然后境无所得，事亦无所得、哦、然后就误入这个唯识的真实性、哦、所以唯识它的修法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个呢，大家再往前看，我们会认为这个是存在于心外的一个实有法、哦、那既然是实有，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的执着，一旦我们了解它、啊、其实它是我们心所变现的，那它是心识的一分，那我们这种执这样的一个这种心的活动，那它就会止息、哦、那这样止息就能够误入这个唯识、哦、的一个圆成实性、哦、圆成实性、哦、那这个就简单跟大家说明这个唯识的关系，我们再看，把寄诵再念一遍，心外法非有，心是理非无，达 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哦，所以怎么样达无尽为是，就是先以是遣尽，哦，后尽是具明，哦，这样的一个次第，然后入这个然后证入这个真为是性。OK， 好，那到这边我们就简单的就把这个为是系的部分就到这边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九，哦，第九页真常为心，哦，真常为心这边也是一开始谈这个为什么要谈真常为心这样一个教说，哦，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经典，哦，那他的理由是或以生灭法复脱难可立，位于无我具，佛又方便摄。就是说对于这个一切法无我，哦，或是无常，在唯识系他虽然安立一切法的一个自相，但他这个自相这个种子他还是生灭的，生灭刹那生灭相续的，哦，所以对于这个无我具，有些人听到无我，那他就会产生恐惧或是恐怖，那佛就为他说，哎，有一个如来藏，哦，他是真常的，哦，真常的，哦，所以就能够摄受为无我具的一个众生。好，那我们看第九页的这个瓜湖山这边，哦，这边就是从这个中观为识来谈，然后一直谈到为什么要施设这个如来藏，哦，那中观依着彻底的我法无自性，我法无自性说缘起是幻生幻灭，与无常无我法法印相契合，哦，那唯识呢是依自相有的立场说一切法是生灭无常，哦，那在种子就是在唯识学的一个在说明种子里面呢，第一义就是刹那灭，哦，那对于这个没有不特且罗也是彻底的，就是说他不会主张立一个我这样子，哦，那这样的一个无我跟一切法无常生灭，我们看到西这在称为复佛外道及神教徒是极难信解的，哦，这就是前面中观为识他们这一些教说，哦，那谈到无我跟无常，哦，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难信解，没有我怎么会轮回呢，刹那生灭前生与后生他又怎么一个联系呢，所以导师这边又就举这个经，哦，有人就经有说到我若无始谁于生死轮回诸趣，哦，所以在这一类众生他会觉得说没有一个我的话那谁在那边轮回，哦，灭他觉得这个生灭灭好像就没了嘛，哦，生灭灭就没，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或者恐惧。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西这一段下面，哦，那这边是解述上面的一个经文内容，那这边大慧菩萨也就是这个，哦，楞伽经里面，哦，楞伽经讲到这个因界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于生灭，哦，不觉苦尽，不思涅槃，那这一段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说明就在下面，哦，那导师说这一段话呢是代表一般的凡夫觉得无常无我不能成立轮回，哦，也不能成立解脱，哦，那在愚夫的这个心想中如果一切生灭无常是苦，那就不能发现这个尽苦得乐的希望，哦，所以这个不觉苦尽就是觉得无常就是苦嘛，哦，那就不会有这个苦的这个尽，哦，那也不会有这个涅槃，如果没有我那就没办法成立这个轮回，哦，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四摄意趣，然后再来就是略显要义，那 略显要义第一个是如来藏是善不善的所依，哦，那如来藏是什么呢， 我们看 A 好了，就是生死轮回主体跟本有涅槃的佛体。那大慧菩萨所代表众生，要求生死轮回的主体要有这样的主体跟本有涅槃的一个佛体。那佛适应这一类众生，所以说如来藏。所以在经中就说如来藏，如来之藏，也就是如来藏是善不善的因，能遍心照一切趣生，一切趣就是五趣，一切生就是四生。譬如这个寂儿，那寂儿它可以有不同的解说，那在导师的一个说明，在第十一页注脚第十三，这个寂儿就是演员，所以他这边所谓的变现呢，就是不断的换角色，换衣服，前前后后换这样子，譬如寂儿变现诸趣，那自性无垢毕竟清净，那这个如来藏它是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好，那我们接着下来来看这个如来藏。前面这个寄送谈到这个是善不善因嘛，那这个善不善因，我们来看第十二页，这个善不善因，依《胜曼经》来讲呢，在 B 这边，如来藏，在《胜曼经》这边引文，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所以这边就简单的说明，因为这边有一点比较深啊，所以这边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切法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活动，那我们是依于什么？地板嘛，楼层有没有？那如来藏基本上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一切法，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好事做善事，都是依于一个所谓的如来藏，才有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类似一个舞台，它上面有种种的表演，所以这个如来藏它并不是像阿赖耶呢，它能够生出什么东西，它的所谓的因呢，它是一切这种善恶的一个依止的一个地方，所以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三页，第十三页。十三页的刮胡锡这边，所以善跟不善是依如来藏而有，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生出来的，所以如来藏它不会生东西，它是一切善不善的所依，所以它不会变，所以这一切法的一个活动跟案例它就有一个着落，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概念，说一切法怎么可以成立，一定要有一个能够依止的一个什么东西，那才能够产生种种的法。好，所以在 D 这边呢，就是依如来藏成立一切法，那依如来藏故有生死，那如来藏它本身它是清净的，清净，但它为什么会有生死，就如同这个如来藏就像明镜一样，那这个所谓的生死就是这个明镜有了灰尘之后呢，就有种种的相这样子，就种种生死流转这样的一些相，这些相。好，那在 B 呢，就谈到那如来藏怎么样能够有成为这个善的因呢，怎么样成为善的因呢，那无始来那些与如来藏相应的这一些这个佛法，不可说异不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也是依如来藏而有，那这些这边不思议佛法就是佛功德，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个修行成佛，因为这个是跟如来藏相应的这些功德是不离如来藏而有，所以就以这个明镜跟灰尘，这个有上面有染灰尘这样的例子来说的话，那就是这个把这个 灰尘擦掉之后呢，就显出这个一切法或者是佛的这个功德，所以把这些灰尘去除之后，那就是透过修行，然后能够成就这个佛，成就种种佛的功德。好，那这边也就这依如来藏而有这个生死跟解脱，那就简单说到这边。我们看第十四页，那如来藏它是一个依嘛，它自己本身不生，那它怎么样能够生一切法？它还是透过阿赖耶，就是无始习所须名为阿赖耶，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证得。所以如来藏佛，我们看到这个 A 这边，佛说如来藏主要是以常住不变自性清净的法体作为生死与涅槃的所依，所依。那如来藏在因介入中，也就是在众生的身心中，所以说如来藏不一定跟唯识阿赖耶结合。如来藏它不一定是，它不是心哦，它不是这种心识这样的能够认识的，它只是一个善跟不善的依因。但是众生一切有心，那阿赖耶是一些所知的一个根本，所以就两个就做了一个结合。依阿赖耶是有一切法的思想体，就是依如来藏有阿赖耶，依阿赖耶有一切法的思想体系。所以如来藏就是受到这种不善的这种灰尘这个染污之后，那它就会现起种种生死流转。等到这个染污去除之后，那就是解脱。那这个主要是如来藏这边的一个教说了。好，那这边就简单跟大家谈到这边。那要看第十五页，显发真意。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B 这一项的第三行，佛在特在楞伽经中抉择分明，抉择分明什么？就是佛说那一切法空性称之为如来藏。所以这样就回到这个缘起无自性，所以依缘起而有一切法，也就是依一切法空而成立一切法。所以这如来藏在楞伽经里面它的解说就是法空性，法空性。所以这个法空性，那这样子导师就依着这个楞伽经呢来会通，就是其实这个如来藏它是法空性的一个译名，那这样子就没有抵触了嘛，所以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那这个真如无差别，我们看到第十六页，所以真如差别也就是法空性，它是遍一切法，一切众生。所以在佛以此为性，以此为身，就名为法性跟法身。那在众生呢，这样的真如法性，它以这个无差别来说，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这个是在这个倒数第四行这边，曰真如法性无差别，说佛是这样，众生也还是这样，所以说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所以众生成就如来藏是从这个法性无差别，而不是说他已经具足了。如果以这个如来藏是法空性这样来讲，所以这边就导师有显示真意，就是说如来藏呢，其实他的真意就是法空性。那再看到第十七页， 所以导师说这个三系的方便安立，它其实是同归一去，同归什么？现证法空性。那这样的同归一去呢，导师说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贯摄，一道一清净。就是也就是说，这三系的一个修学法门，它无非是要引导我们去向这个证悟这个诸法实相。虽然所施设的方便不同，那它的一个目标是同样的。但导师说这转转胜主要是能够摄受的众生就越来越多，如来藏大家比较容易信受，那这个中观般若比较深奥，能够信受的人就少。那导师在第十九页呢，我们这边简单的说，就是像卖药一样，三系之差异在瓜虎山这边国字。新光明星像这个老店不讲究装潢，识货人才会来。那虚妄唯识系它是有讲究这个推销术，那有精美的瓶子盒子，还有在糖衣胶囊这样，那销路就会大。那这个真常唯心系还做成洋娃娃，玩具的形式，飞机等等，那也就是它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接受，但是重点还是药了，药才能够治病，并不是那一些外面的包装。那这批语里面也隐含就是说，你看真常唯心系它大量的掺这个糖做成飞机，所以那它的药的这个成分变得多还是变得少？变得少，所以它就比较有那些副作用，比较有副作用。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页，第四项三系是同归一致的，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证悟这个诸法实相。那同归一致，智者应善巧去贯摄，使成为一道一清净，一位一解脱的法门。所以不要执着方便，忘记真实。所以这个三系呢，我们花了将近整节课都在谈。那后面就谈到这个成熟众生的四摄法。那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跟同事。那这个我们就可能要请大家自己看，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六波罗蜜它比较偏重自成熟的一个修学，那四摄法是成熟众生。我们简单带大家看一个，就是一六波罗蜜与四摄这边的瓜维跟瓜赫有导师有这样简单的一个谈到，那其实严格来讲六波罗蜜也有自利利他，但是以这个偏胜来讲呢，四摄法偏利他，那六波罗蜜就是偏自利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四摄法，所以这个我们的一个大乘不共法到这边为止呢，就菩提道品就说明完了。那接下来就是菩萨的一个行位，那这个行位这边有一个表，我们看到第二十二页，二十二页有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后面有实地，然后再佛地。那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的主要的一个修学内容，主要修学内容。那这个地方可能就要请大家自己参照，刚才院长说偷工不减料，料在这边，那我们就请大家自己参照。好，那关于这个为什么会有些经论说这个要修很久，三大阿僧祇劫，有些要更久，无量阿僧祇劫。那导师这边有谈几个几种，第一个就是就以时间劫来算会有长短，以功德劫就是说我们只要累积到这个福德智慧资粮圆满，那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功德劫，所以只要圆满三大阿僧祇功德劫那就是圆满，所以这个是 就是为什么有些经文说一定是三大阿僧祇，那可以从这个功德劫来说，那时间劫就有久远，那时间劫有久远主要是这个根性的不同，在23页这边有个表，就是有根福薄的，或是少福德立根的，或是大福德立根心坚固的，那它就有这些不同，那这些不同就是我们在修学成佛的一个这个时间呢，它就会有所不同，好，那这边也只好请大家自己参照，那再来就是讲完这个时间的分判之后呢，就讲到这个第三项圆成佛道，那这个圆成佛就是登妙觉地，就是菩萨实地之后呢就是妙觉地，那这边就是成佛，好，那这个是第25页到第26这边，好，在第26页这边就是谈一最后，所以导师在谈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分成三大科嘛，所以有一点类似进行果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谈，那果就是称赞这个佛果功德，那佛果功德导师是依这个法身、报身跟化身来分别来说，在法身部分简单说，法身就是法空性、诸法实性真理，这就是佛的法身，那报身就是法性所留身，那法性所留身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看到第31页第31页，第31页这边的示现佛身这一段里面有三个刮胡，一二三，是法身是常住，没有去来，没有出没，故所谓不动的，其他就是诸法实相，那报身呢是依法身而起的法性所留身，它不离法身，那怎么样理解，就好像这个太阳是这个法身，然后这个光跟热，光跟热就是这个报身，所以在报身这一段它是骗一切，这个太阳的光跟热可以骗一切，以这个山河大地来讲它是能够骗一切，所以这个法身跟法性所留身它可以有这样一个譬喻，那化身就是佛所化现的，就是我们凡夫所见的，或二乘凡夫地前菩萨所见的这样的一个身，这就是化身。那这些功德呢，那也只好请大家自己看。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在第33页这边，所以导师这边第33页这边就谈到化身里面是方便色化归一乘，就是里面没有五乘跟三乘，所以印象中早上这个弘一长老问一个问题，阿罗汉证了之后还没有后面的东西，就如果以法华经来讲，它只是一个化成休息一下，后面要继续走嘛，那有回答吗？开示法师，我们这边就不讲。所以这就是化佛，他就是依法华经呢，就是为除这个众生疲劳，化作可爱城，所以终是真实相，所以其实真实相就是一佛乘这样子，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法主要是依据法华经。好，那最后在34页这边最后一个偈颂，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那这边就是谈到这个以含容大，就是一切法无不是大乘，这样来谈是这样的一个修学，然后说一切善法都同归于佛道，那这边的善法大家可以参照这个第二项，相与法，相顺与法，与法相应就是善，就是佛法，那这个法就是缘起法性空， 这样的一个教法，或是诸法实相。好，那就是说一切法呢，若从韩荣大来讲，那就是同归于佛道。那最后导师就说，祝福这个所有众生类呢，究竟得成佛。所以在讲义第35页啊，最后末了，谨祝诸位读者必当成佛。我们时间也到，好，因为这个讲义蛮多了，那前面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解释三系了，那希望大家包含后面这样的一个偷工不减料的一个方式。后面还有40分钟的一个研讨，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边，好，谢谢。